看一下说掌灯时分，大概吃完晚饭、然后黄昏慢慢暗下要入夜了，所以开始点灯了。到了掌灯时分，那凤姐已经卸了妆啊，就是晚上要睡觉以前，就是不必再办公见客了，所以凤姐就卸了妆，那来见王夫人回话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卸了妆见的人当然是比较亲的人啊，所以不是那么严肃的事情。他说今天甄家里送来了东西，我已经收了。大家读《红楼梦》注意一个有趣的东西，有一个贾家，有一个甄家，他永远在用假作真实，真亦假这个符号啊，就是说一直有两个东西，北方有一个贾宝玉，南方有一个甄宝玉，他一在玩真跟假，所以不时的忽然跑出说，哎，南边的甄家送的东西来。因为我们知道曹雪芹家族，他们从做康熙皇帝的奶妈开始发迹，后来派到南京跟扬州做江宁织造，又做了苏州的这个织造御史，就是管掌管整个江南的丝织纺织业，是当时的一个大肥缺。然后传到四代这样下来，变成豪门。他们三次接驾，康熙南巡的时候都住在他们家里面。所以他真正要写的家族是南方的曹家，所以真正的家族在南方。所以南方是甄家，北方反而是贾家，这样可以了解吗？贾跟甄。可是在文学上很有趣，我们最后会发现好像所有北方有的南方也有，特别是贾宝玉另外有个甄宝玉，有一次就从南方甄家来了两个婆子送礼的，送完礼以后就看到宝玉那天发疯样子，说奇怪，怎么跟我们家那个宝玉一模一样。人家说你们家有个宝玉，他说我们家有个甄宝玉，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好像在讲生命里面的两个状态。可是在小说一开始就讲假作真实，真亦假，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把真的当假的，我们有时候也把假的当真的，我们把一些很虚幻的假的东西抓在手上放都放不掉，可是我们有时候把生命里面最真的东西当成假的东西在草草率率了事。好，所以《红楼梦》也许是一个哲学，它在玩文字上玩到很惊人的地步。刚刚讲元婴叹息，四个女孩子的名字是 有意义在里面的。那现在我们又看到假作真实，真亦假，这个贾家跟甄家的关系。所以忽然甄家，王熙凤说甄家派人送东西来，是传送来的，所以王熙凤就交代说我已经命令把时间的一些东西借着他们回去，他们送完东西以后空船要回去，所以就买了很多北方应时的东西搭他们的便船送回去。好，所以他要跟王夫人报备说这个不是我自己自作主张，那么这样办好不好？好，所以他说今天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经收了，那咱们送他们的啊，我们也要回礼，趁他们家有年下进仙的船回去啊，就是过年的时候要进仙，就是把江南的一些新鲜的蔬果鱼这些东西进给皇帝，进到皇宫去，所以那个船要空着回去，所以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吧。好，注意有点像问号，就说这样好不好？所以总经理是执行者，可是他一定要跟董事长报备，就说我这样办你觉得好不好？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辈分跟规矩，因为真正管家的是王夫人，这个王熙凤只是一个执行的人，那王夫人就点头。好，注意点头就说可啊，就是如你之类的，就批公文的时候的这种点头。凤姐又说林安伯老太太啊，林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啊，就说林安伯老太太要过生日，要过寿了，那我们要送礼去，因为这是都是世家，那你们贾母生日人家送礼，现在林安伯老太太生日我们要送礼，那派谁去啊？就请示王夫人派谁去。王夫人说你看看谁闲呢，就叫四个女人送去就是了，怎么这个事情又当个正经事来问我。好，王夫人就有一点觉得，王夫人已经在念佛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觉得有点烦，就是拿这些事烦他，他觉得你大事报告就算了，这些小事你就派四个人去送就好了，这个事情干嘛要来烦我。可是注意一下，就是我觉得王熙凤非常聪明，因为你看久了以后你发现王熙凤有些真正应该禀报的大事其实是不禀报的， 比如说他作假，用他先生的伪刻了一个假图章，就去包揽诉讼，赚了3000两银子，王夫人全部瞒在鼓里。他放高利贷，然后逼人家那个利息，他王夫人也不知道。可是他会说，哎，这个礼要派4个女人送去，谁送去？就是你要让董事长信任你的时候，你不能没有任何回报。可是回报都是小事，可真正的大事，王熙凤其实是瞒天过海。好，所以你看多了以后，你知道王熙凤的厉害，就是说他要让王夫人觉得放心，因为你看连这么小的事都禀告我，可见多么值得信任。可是他大事刚好不禀报，啊，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作者为什么写这一段？奇怪，送一个礼，王夫人说你随便派哪4个人就好了，干嘛这个事情也要来跟我讲？好，凤姐又说，今天甄大嫂子来，就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啊，尤氏。他派人来说明天请我去过去逛逛。好，注意这个时候王熙凤在荣国府，贾珍是宁国府。宁国府是特别有问题的，啊，就是说 一大堆问题都在宁国府，就是公公逼奸这个儿媳妇啊什么之类都发生在宁国府，所以等一下就会暴露出这个部分出来。那么所以他们就说贾珍尤氏他们想请王熙凤说明天过去逛一逛，那明天倒没有什么事情啊，他你看他还要请假对不对？因为第二天表示说我要过去玩一玩，人家请我过去玩玩，那明天有没有什么事情？他现在要请示，希望王夫人讲。那王夫人说有事没事都害不着什么，说没有关系啊，说那个他们常常来请，那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什么意思？因为王夫人是长辈，过去的非常严格的礼教，凡是有婆婆辈的人在那里，那个媳妇是不能坐下来的。所以大家看《红楼梦》特别注意一下，常常讲到凤姐、李纨、尤氏站在那个地方服侍，摆筷子、摆碗，都是吃完饭以后他们才吃的。所以所有的儿媳妇辈、孙媳妇辈都不能坐下来。所以王夫人有一点体谅，她说：“哎呀，他们找你去玩，不让我知道是他们疼你。”就因为我去你就不能好好玩，因为有婆婆辈子在你就坐都不能坐下来，啊，所以他说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请我单请你，可知他诚心叫你去散淡散淡，就去玩一玩，就是平常太累了太忙了。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完全是王熙凤的厉害，就是王熙凤摆明了第二天是要请假去玩的，可是他让王夫人主动的鼓励他说你去玩吧，我们去不好，所以你从来没好好玩过，那么你今天就好好放一天假。这是聪明的人，就是说这个总经理绝对不要说你不放我假我就辞职了，可是你可以让董事长说哎呀你非放假假，可你再不放假我们就累坏了怎么得了，就是这个话你不要自己讲，你让别人讲。就王熙凤的聪明全部是他就是在设计出所有的这个过程。所以王熙凤在这个小说里面是伶俐聪明能干到惊人的地步，可他所有的聪明都在现实当中，所以我们有一点觉得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到最后其实是蛮悲剧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就是抽出来的那个签，王熙凤的那个签讲的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所以他的结局是很惨的，啊，可是里面也有一个意外，是偶然见到刘姥姥也觉得好玩，就给了刘姥姥一些钱帮助了刘姥姥。最后等到贾家抄家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是刚才在睡午觉的那个女儿要被狠心的舅舅卖到妓院去的时候，是刘姥姥救下了乔姐。所以有时候看到《红楼梦》在写很大的因果，啊，就是你要完整的去看它呼应之间的因果。可是王熙凤自己本身是非常悲剧的一个人，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就是他所有的计较、斤斤计较的东西都在现实当中，他少掉了一些糊涂吧，或者混沌啊，对生命的另外一个层次的领悟的东西。